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让我们回到十八世纪中期，当时正是美国出现灵性的饥荒，教会开始离开属灵的信念。感谢神，在那个时候开始感动一小群心里火热的信徒，发起了一场复兴运动，就像燎原之火一直蔓延出去。在一些杰出的神学家和布道家，就像乔纳森·爱德华兹、乔治·怀特肥以及约翰·卫斯理、查理斯·卫斯理的带领之下，整个复兴运动达到了高峰。这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大觉醒运动。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讲到这场重大的复兴运动。在现今的时代，我们要抵挡那些错误的教导，免得被拖进一个只强调行为的宗教之中。今天的讲题是恩典觉醒的根基。
今天我会引用中文圣经和合本的几段经文，首先是罗马书的四至五章，然后是加拉太书二章的结尾部分，因为我们要讲的是恩典觉醒的根基。请听我读出圣经的经文，首先是罗马书第四章一至五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第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第五章也贯穿着同样的思想，请我们看第一至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我们看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我们再翻开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你正在收听生活之光，现在史温道牧师会跟我们分享恩典觉醒的根基。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十八世纪中期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的殖民地已经建立起来，人民生活渐趋稳定。不过你也许不知道，当时人们的灵性渐渐下滑，对于属灵的事情渐渐的冷淡。事实上，整个殖民地的教会都弥漫着一片的死寂，教会事工也都停滞不前。 人们没有表现出来在基督里面新生命所应当展现的兴奋，也没有述说主耶稣的大能，或者是救主耶稣福音的重要性。人们的生命起了很大的震荡，他们已经找到了新大陆、新英格兰，把旧英格兰留在后头。然而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当中，他们却失去了对于神的信靠。然后在神的灵引导之下，一小群的荷兰籍改革派人士开展了一场小型的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席卷了新布伦瑞克省一个名字叫做吉尔伯特·坦南的人所发扬的这种精神，开展了一场传讲信念这样的运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主，福音就像燎原之火一样的传播出去，神的灵复兴众人，运动横跨了整个的殖民地，一直到北汉普顿以及马赛初赛州。在杰出的神学家以及传道人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带领之下，神的道开始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来自英国的布道家乔治·怀特菲也加入了爱德华兹等人的行列。从1740年到1742年，美国展开了全面的复兴运动，并且到达了高峰，称之为大觉醒运动。当时卫斯理兄弟仍然是留在英国侍奉，约翰卫斯理致力于传道，而查理斯卫斯理则是在写作唱诵新的圣诗。他们的全心全意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一场大觉醒运动当中。在时光隧道往后走的20多年，来到了19世纪初，当时恩列治营会开始成立了，最先是在肯塔基州一带的举办，一开始有3000多人来参加营会，一直到1811年参加的人数达到了巅峰，有1/3的美国人都参加了这个营会，很多人在当中获得了重生，随着神的道传扬出去，这个也被称之为第二次的大觉醒运动。这是灵里面的觉醒，人们明白自己需要主耶稣基督，也知道耶稣的死是大有功效，蛮有能力的。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只要我们相信主耶稣，就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在教育方面也有了觉醒，那个时代也孕育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学府，譬如说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罗格斯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大学等等。在文化上面也有了觉醒，尤其在布道传教的领域，随着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激发了普世宣教的热情，也开阔了宣教的视野。神的子民开始对于美国土著满怀着热心，他们开始接触当地的土著，并且踏出本土向其他地方进发前进。至于在音乐方面呢，教会开始唱自己创作的圣诗，很多新的圣诗都是出自于著作丰富的查理斯·卫斯理之手。我刚才也提过他，有人说查理斯·卫斯理表达了福音派的信仰。在那一段觉醒的时期，人们都因着基督释放的大能而得着了自由，从罪的奴役当中得自由，这都反映在一首诗歌当中。我希望你能够留意这首诗歌3节的歌词，他说：我的心灵多年被囚捆绑，被罪包围，幽暗无光，主眼发出复活荣光。请你留心听这一句哈，我醒来，这就是觉醒。我醒来，光满牢房，锁链断落，我心释放。这是另外一个代表觉醒的字眼。我起来，前来跟随你，我不再惧怕刑罚。耶稣，我在他里面找到一切。 查理斯·卫斯理写的这首诗歌名字叫做《怎能如此》，英文就是 And can it be?歌词正传扬这种觉醒的信息。我发现今天我们有必要回到得救是本乎恩这个基础的信息。这个信息不但对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人是有益的，对于那些不认识主耶稣的人来说，也显然是一个使人能够得释放的信息。因为周围的人都鼓励我们要更努力的去行善，去换取神的喜悦，就好像我们正在一条属灵的阶梯上面，不断地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善行可以抵消我们的恶行，将功补过，然后呢，神就会喜悦我们，允许我们进入到天堂。但是你永远不知道要多少善行才足够，你也永远不知道恶行怎样才算是少的，使你可以进入天堂的。尽管有很多的宗教都宣扬人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讨神的喜悦，并且强调行为的重要性，可是救恩根本与行为无关的。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我的女婿拿了一张传单来给我看，上面一开始这样说的，说不要被蒙蔽。我的女婿说，哎，这个传单啊，对你接下来那个系列的讲道也许有启发的作用哦。上面写什么呢？上面写道，根据圣经，如果要在重生以后进入到神的国，你必须点点点点。然后我算了一算，如果你想要一直得救的话，那么你总共要持续做28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还不够忙，那么还有28件事是你绝对不可以做的，以免会失去救恩。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词可以用来形容这张传单，那就是一派胡言。那是异端，不论你如何努力不懈地去行善，也永远不能使你圣洁的可以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才可以变得圣洁公义。英国诗人威廉·埃内斯特·亨利早年曾经写过一首诗歌，名字就叫做《成事在人》。他生于1849年，事实上他生来就是一个瘸子，他是人文主义者的先驱。一直到今天，他所的一首诗歌《成事在人》还常常被引用在一些告别的演说当中。让我们来听听人文主义的思想吧。当夜晚笼罩着我，黑夜如同南极与北极之间的深渊，我感谢无论是哪一位神给我的这个不可被征服的灵魂。在即将陷落的紧要关头，我没有退缩也不哀嚎，虽然受到击打，我的额流着血，我也不低头。在眼泪和愤怒的后面有阴森可怖的影子，虽然这是一个充满威胁的年代，我不胆怯害怕。不管这道闸门多么的狭窄，不管代价多么的大，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主人。我还记得在我的中学毕业典礼上，一位同学代表毕业生致辞，当所有的人听到这首诗的时候，他们都发出了赞叹，说，哇，那真是美妙，那是……其实啊，那是一派胡言。我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不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下次如果你这么样想的话，就让你自己有一点点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吧，只是轻微的，只要足以让你有一点点头晕就可以了。你会意识到你甚至不能够令自己一直有心跳的，不能够令自己的血液一直流过静脉和动脉的，也不能让肺部一直有空气的，你做不到的。因为在你被造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能力，你被造是要依靠你的创造主，这位创造主他透过你活出他的生命。这将我们带回到那美妙的信息，也就是恩典，不是靠行为。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神的恩典， 也因着信，这是你的信。你得救是借着神的恩典和你的信心，而不是靠你自己的。事实上，它也不是出于行为的，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们靠自己的方法进入天堂，那么人就会在荣耀当中趾高气昂，说：“哎，我靠我自己进来，我已经达到标准了，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做到的。”这就让我想起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评分都是根据我们的考试成绩的，评分显示在考卷上面的封面哈，而这些考卷呢，就会放进每一个学生的信箱里面，学生要打开信箱，然后拿出考卷来。那个是最繁忙的一段时间啊，学生都挤在那个信箱的收发室那边，拿出考卷来看看自己得到了什么成绩。有一位同学说：“哦，我获得了甲等的成绩。”然后呢，他旁边那个更用功读书的同学就说：“哎，我得了乙等。那你在第四题答了什么呢？”然后他拿来望一望，读一读，他说：“哎，我的答案比你的更好啊，为什么我只拿乙等，你却拿甲等呢？”听到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成绩的比拼比较。这个同学拿了B等，那个同学拿了乙等，都是这样的。在我们当中，只有一个同学，他每一次来，我都望着他，他拿出自己的考卷，一眼也没有看上面的分数，只是写上恩典这两个字，并且在这个字下面划线。不论我的成绩如何，我得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我的意思是，分数并不重要。不论是成绩好成绩差，我在这里都是因为有神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神所喜悦的态度。这种态度令我们的心对于福音的信息产生了共鸣，并且做出了回应。事实上，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如果有人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就会成为犹太人之父了。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四章引述亚伯拉罕的原因。保罗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要再听别人说什么，不要再听其他宗教说什么，不要再听你的同事说什么，不要再听电视上那些人在说什么，要问问你自己，圣经上说什么。保罗就是这么做了。圣经上说了什么呢？然后保罗引述了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十五章，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请你留心句子的动词哈，圣经的经文不是说亚伯拉罕努力的行善，也没有说他诚心的除掉自己的罪。亚伯拉罕并没有停止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开始做另外一些事情好去讨神的喜悦。亚伯拉罕只是相信神，所以圣经的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提醒我们回到刚才所提到的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经文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是称义这个词。你也许听过一个老旧简单的定义，把你当成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但是呢，这个定义并不完整。称义所包含的意义比这个是更多的。我来给你一个完整又简明的定义。称义就是神至高至尊的行动。神他宣布一个仍然在罪中的罪人，因着相信而得称为义。请你留心听哦，称义是从神而来的。至高的神宣布仍然在罪中的罪人，因着相信而得称为义。这个人仍然没有清除掉自己生命当中的罪，仍然没有停止做他从前所做的一切事情，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相信神的罪人却得称为义。在神学的著作当中， 被普遍称之为地位上的事实。你借着神的恩典而称义，可以进入到基督里面，神他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命，现在你靠基督的大能去活出基督的生命。换一句话说，由于你得称为义，你就成为了管道，基督就是水源，他借着你彰显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要继续看下一节的经文，第四节。我很喜欢保罗他所做的推论方式哈，在第四节他转去讨论了行为。第四节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每当发工资的日子都会出现这个情况，你的老板会跟你说这是你的工资啊，他一定不会走过来跟你说，哎，你知道吗，我决定要给你一些恩惠啊，这是我赐给你的工资。不会，你只会拿走支票说，这是我的工资，是我赚来的，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会计算自己上班的时数，你会形容你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你说这是我的钱，是属于我的，是我赚来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工资，不是恩典。既然这是工资，就不是恩典，你只是拿你自己所应当得到的。请你看下一节，唯有啊，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比连接词，唯有不做工的。请你标注这句话哈，我在经文旁边写上了恩典这两个字。不做工的，不做工的，任何人看到这样的话都会知道自己不能够这样，你永远无法成为不做工的人。所以圣经经文接着说，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啊，他的信就算为义。请注意哦，当你重生的时候，基督的血已经完全还清了你罪的工价，你也知道他代替你在十字架上舍命。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我们都被他的血覆盖。当我们相信他，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并且得称为义。这一切都可能在你相信的那一瞬间就发生，这不是经验上的事实。你不能感觉到称义，你也不会突然不犯罪，但是从地位上来看，从理论上而言，如果你愿意，你在神的面前就可以称义了。如果你当下就死了，或者是你在30年后才死去，你在神的面前仍然称义，因为你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所活出的生命使他的死能够为我们赎罪，而耶稣基督他的死使我们有能力去活出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来。所以呢，如果你愿意，耶稣他算在我们身上的义便打开能力的管道，让我们有能力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难题，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罗马书第5章第1节说出了其中的一样，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哈。5章第1节说，我们既因信称义，请你留意称义这一个词再次的出现了哈，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你看，我们终于可以与神相合了，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啊！你知道这个经文给不虔诚的人带来怎么样的安慰吗？你知道这段经文给罪人带来多大的盼望吗？借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与那位我们惧怕了大半生的神和好了。这些年来我们感到惧怕、混乱、惊慌以及威胁，相反的，现在我们已经找到平安了，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这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的。而且不仅仅如此，第二节还继续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恩典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当中，我们已经得以进入这个恩典，并且站立得稳，也就是没有忧虑，没有扰乱。 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请你翻到第八章，这里所说的是更好的。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呢？就是那些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是那些借着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而接受了永生这份礼物的人。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你看，这代表了多么重大的释放和拯救。请你留心，律法因为肉体的软弱而不能做的，神却成就了。如何成就呢？我们看第三节，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是借着我们，而是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知道神以平安取代我们的恐惧，这是何等的安慰。下次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由史温道牧师传讲的恩典觉醒的根基。